我们这一堂讲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六章二十节耶和华提醒，就是法律，这里是在讲我们中文翻律法，其实法律律法都是 law， 法律是什么意思？神的法律是什么意思？人的法律是什么意思？法律的意思通常就是告诉你，法律是要维持治安的，尤其在世界里面，包括公司的法则，包括租约，包括学校的校规，包括教会的规矩，不管是规矩、规定、命令、法律，都有一些类似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在让人生活的能够好一点而有的一些限制和规定，要人生活的好一点。譬如说交通的规则，交通的规则是什么意思呢？交通的规则就是希望你遵守这些比较不会塞车，大家都比较方便。譬如说健康的规则是什么呢？就是你遵守这个规则，使你身体能够比较健康，你按这个方式来运动，按这个方式，按这个规定来饮食，会对你的身体比较好。譬如说那个生产线上的规定和法则是什么意思呢？也是你这样做就可以有最大的效率，能够产生最好的东西。总之，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公司、学校、教会、个人、健康、化学等等的这些法则和规定，都是你要去遵守，遵守了你去做，然后叫你生活幸福快乐。上帝的法则应该也是这个意思。上帝的法则当然基本上就是十诫，十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遵守了，你遵行了，然后你能够你和其他的人，大家生活会幸福和快乐一些。当然也很遗憾的是，现在在世界上法则通常不太是你遵守了就怎么会生活的好一点，通常我们看到的法则法律都是如果你不遵守会有什么样的处罚，有不太是遵守就可以。有的时候还有，譬如说手机的法则，譬如说洗衣机的法则，或者你买了一个电器用品，它那个使用手册有可能100条或者200条一些规定，这些规定或者指示，你这样做衣服就可以洗得干净一点，你这样做手机就可以用得方便一点。在用东西的时候是这样子，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任何一个，包括我没有看到这次大会那个手册上是不是也有写一些不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什么事，可能一定有不可以吸烟呐、啊，或者是几点钟要熄灯啊，这些规定大概也都是你不要去做，不去做大家会方便一点。有些事现在已经比较少了，甚至一般法律已经没有了，就你要去做，做了大家快乐一点。就我们很少看到什么民法、刑法或第几条说，你要怎么对人微笑，这样大家快乐一点。如果你对人微笑，每个人的这个心情会愉快一点，没有。我们有说你不可以毁谤人，不可以骂人，如果怎么样怎么样要处什么样的刑罚或者罚钱。就法律现在已经不太是，比较不是如果你去做就怎么样好，多半是如果你不去做就会有一些什么惩罚。不过不管是你要去做以至于有什么好，或者你不去做有什么坏，法律不管是上帝的法，甚至黑道的规矩，都是对一个群体的一种约束，希望在这个约束之下有一点比较更好的结果。在教会里面呢，在我们信仰里面呢，上帝的法律是什么意思？那你能够期待一个上帝的法律是要我们因为单单的敬拜他、相信他，而且我们待人善良，大家就 上帝也高兴，我们也高兴，生活就幸福快乐。大概我们能够想到的也是这个部分，应该也没有错。各位念神学的，我不知道你们在神学院里面有没有教你们，有没有提醒你们那个律法跟福音的对立。这个曾经在神学里面或者在路德宗信义宗里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事实上每一个宗派都应该很重要。我在这里也不去谈律法跟福音的那些复杂的关系，不过既然我们这里讲到这里，我就要提一下，当我们讲到律法的时候，各位，律法或者法律就是神要我们做的，把法律整个用一句话或两句话来浓缩，就是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又爱人如此。前面爱神就是十诫的前四诫，后面爱人就是十诫的后六诫，所有的律法都包在爱神爱人里面了。那甚至你再简化一点，都包在爱人如己里面。如果你爱神，就一定会爱人，你爱人一定是建立在爱神的基础上。法律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讲的最简单就是神要我们爱神爱人，这是法律。这各位，这不是福音。从一个角度来讲，律法跟福音是对立的，是严厉对立的。从一个角度来讲，爱神爱人是全世界最受咒诅、最叫人被咒诅的一句话。为什么？简单，因为我们办不到。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是办不到的。我们不会爱神，我们也不会爱人。罪人不是律法不好，是我们这有罪的人，我们不会爱神也不会爱人，我们只有无限的自恋，我们只觉得自己多么好，我们在无限的自爱，爱自己的情形下，我不愿意用自爱这个字啊，因为自爱是正面的，是自己尊重自己的意思，但是就是 self love， 爱自己。很多基督徒也在讲我们要多爱自己，各位，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对，但是我们如果要能爱自己和爱人，你总要都记得，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教会里面很大的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在遵行上帝律法的时候，总是忘记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呢，就是福音了。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圣灵继续为我们成就一切。我们昨天也讲，神为我们成就任何事的同时，绝对我们不是懒惰的，我们是把荣耀归给主，我们是依靠上帝，这是一种对上帝的一个态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始终是爱神爱人，因为我们领受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不断凭着信心领受神对我们的爱。这个不是只有在新约如此，新约旧约都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很痛苦，被人当作奴隶很痛苦，他们就呼求上帝。那么就跟昨天我印象深刻范长老讲，我们生活真是很辛苦，我们生活的担子实在很重，因为从不管旧约新约，不管是基督教内基督教外，所有的人我们生活都辛苦，因为我们都在罪恶的咒诅之下，我们都在罪恶咒诅之下，律法也成为我们的重恶，我们生活得很辛苦，以色列很辛苦，然后就呼喊上帝，求上帝来拯救。好，照常理，照常情常理，就照我们人的观点来讲，你对一个人有所要求，你呼求警察，你呼求总统，你呼求父母，甚至你呼求一般的路人，请你帮助我解决问题。 各位，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别人要帮你要怎么帮？第一个，他有点空嘛，有点时间，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要去帮人家，帮的人必须有一点价值才行。对，要不然我们帮助一个懒人怎么样？啊，各位，你申请奖学金，有哪一个学校奖学金是你成绩越烂我越给你奖学金的？都是你成绩好给你奖学金嘛，你成绩棒给你奖学金，原则上还是这样。各位，这个世界上的人，他的拣选，像我昨天讲的，他的拣选，他的爱，包括我们，包括我们基督徒，现在这也没有错，我们都是拣选，都是爱好的东西，我们不会拣选烂的。对，这是我们不了解的地方。上帝是拣选烂的，因为没有好的，上帝就拣选我们这些愚拙的、软弱的、无能的、贫穷的。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为要叫强壮的被羞辱；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为要叫聪明的被羞辱；神拣选了世上贫穷的，为要叫富足的被羞辱，好叫凡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再一次拜托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如果你要在教会里，如果你要进到永生，进到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儿女，永远不要想我棒一点神就会让我进天国，我努力一点，我上进一点，我成绩好一点，我表现好一点，神就让我上天国，神就拣选我。不是的，你从来不是因为好而被上帝爱，你是被上帝无条件的爱，在你还烂的时候就爱你，继续在你烂的时候爱你。上帝，你不是好而被爱，你是爱而变好，因为上帝的爱爱你。所以教会里面我们要鼓励人读经祷告，爱主，彼此相爱，过圣洁的生活，都要建立在福音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在讲传讲福音的同时，我们不可以不传讲律法，就是我们在讲上帝给我们白白恩典的同时，我们不可以不提醒人神对我们的要求。律法让我们总不敢在神面前骄傲。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包括昨天范长老所讲的，其实整个圣经都在这样表达，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让听的人知道他多么需要福音，那就是传律法。律法告诉你，你以为你很好，你以为你很善良，你以为你很诚实，你看看上帝的要求是什么。你以为你没有犯过淫乱，你看到女人动淫念就已经犯淫乱了。你以为这是新约才有的要求吗？旧约就是这样要求，十诫里面最后一诫，不可贪恋别人东西，那不是行动，那是你的心态。你只要有贪婪的意念就得罪上帝。你看登山宝训，有两个很有名的非基督徒非常喜欢基督教登山宝训，一个是托尔斯泰，一个是甘地。他们都说，哇，如果基督教，如果基督徒多造一点登山宝训，耶稣所讲的话去做，那是这个世界该多好啊。我们今天教会里应该多传扬，也应该多实行登山宝训，大家彼此相爱，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甘地、托尔斯泰很了不起，但是我实在怀疑他们有没有真的看登山宝训。各位，登山宝训不是让我们看了，哎呀好高兴啊，好棒啊，登山宝训应该叫你看了绝望的。你们听见有话对你们说要怎样怎样，只是我告诉你们要怎样怎样。包括甘地和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后来可能有点这样体会，因为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有东正教的背景，甘地就没有什么基督教的背景了。我觉得他不了解，你看登山宝训应该绝望的，你看登山宝训想到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你看妇女动淫念，你的右眼叫你看妇女动淫念就把它挖出来，我们看了应该绝望了。各位弟兄，你有一万只眼睛够你挖一个月吗？
你知道上帝的要求有多严格吗？对那些觉得我对良心无愧的人，你跟他讲福音，哦，上帝爱你，赦免你一切罪恶，他不稀罕，我根本没有罪恶要被赦免。你告诉他律法，上帝的律法是什么？上帝的律法是让你多圣洁多善良，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是内心的，不仅是暂时的，而且是永远的，不仅是100条1000条，一条都不可以违背。加拉太书就引了生命记上的话，应该是以西结书也讲，凡不常照着这律法书上一切所记载去行的，就被咒诅。这里注意的一个是一切，你不是遵守了1000条律法，只有一条没有遵守就被咒诅，是你连一条都不能违反。任何一个时候上帝是无情念的。你以为圣经登山宝训讲的多么好听啊，你大概也没有看过登山宝训。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是完全一样，各位，我们绝望了。你看圣经应该是绝望了，看旧约看新约的律法都应该绝望。你知道上帝多要求严格吗？神要的是完全，不可以有一点错。凡不常照着这律法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去行。雅各跟保罗其实一致，因为都是圣灵感动写的。有人觉得不一致，都是保罗讲信心，雅各从第一章就开始讲信心。保罗讲自由，雅各讲自由。保罗跟雅各一直都讲人没有办法遵行律法，雅各讲人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所以我们都是罪人，虽然罪的程度不一样，虽然如果不靠主的恩典，将来下地狱，有人是在比较火热的地方，有的人可能稍稍开了一点空调。地狱处罚并不都一样，但是人不信主，人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上帝要的是一切，一点缺点都不能有。不仅是一切，而且是常常不可以虚臾相离。所以西方有这个传统说道德没有假期的，你不能够说我天天遵守上帝的规定实在很累了，有一天放个假吧。各位，一天都不行。律法的恶是很强烈的，而且不但是每一个时候，不但是每一条，而且是里外要一致啊，这我们中国人就又麻烦了。我们外表上规规矩矩可以办得到，各位，我们心里，我们哪一个人能够真的对人客气？我们哪一个人能够真的对人善良？各位姐妹，哎呀，你头发好好看哦，心里讲丑死了。我们表面上对人的称赞，对人的好，心理上是这样吗？各位，我们标准丈夫对我们太太多么礼貌多么规矩，我们心里真的喜欢这婆娘吗？各位，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已经卖给罪了。对，我承认有很多的人，包括不信主的人，他的道德是相当的好，比我好。但是不管你道德很好很差，神要的是完全，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然后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就把十诫的话把它讲得更完整一点，神不是只有外表要求你，里面都要。神不是只有那里面整个都在讲里面的善良，而我们里面达不到。所以我们教会每个人，每个基督徒，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要对这个世代传讲律法，免得人自以为是。虽然世人恨恶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是完美无缺的，我们需要讲，包括跟基督徒讲，免得基督徒自以为是，免得基督徒在天天得罪上帝的生活里面还以为我很好。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讲律法的严厉，我们应该每个时候都有讲。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新约圣经一开始就讲，新约旧约是一致的，只是新约更清楚讲到上帝的要求，上帝要人完全善良。然后当你看律法的时候，你发现你根本不能够，我们希望圣灵就工作，让人能够不管是一个例证，不管是一句话，或者一个字，或者一个动作，或者一个诗歌，或者甚至没有任何的东西，就是我们良心里面也对我们的不诚实不善良有一种厌恶，有一种惧怕。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也每个人也都有。虽然这个世界一直不断地讲，很多基督徒也都学着讲这些话，这些都不合圣经的。对自己要好一点，各位，我们对自己已经够好了，要宠爱自己一点。台湾的广告都是这些，尤其对那女人，要多爱自己一点，意思叫再买一个什么产品，要多宠自己一点，要对自己更好。各位，台湾的现象，全世界现象，就是到最后我们恨每一个人，包括恨自己。台湾的生活真是越来越舒服。各位，你没有去过台湾，我欢迎你去台湾。我们的捷运，我们的公园，我们甚至人的礼貌都越来越好。可是台湾的特点，两大特点或者三大特点，第一个，我们出生率是全世界最低的，没有人敢生小孩，活得痛苦。第二个特点，我们的自杀比例是越来越高。第三个，我们忧郁症的人也越来越多。你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社会大家生活越来越舒服，可是越来越痛苦。我敢说你们也是一样，我敢说毛泽东也是一样，我敢说不认识上帝的，是你不一定信耶稣，你不一定信我们的上帝多伟大，甚至你可能觉得根本没有神，这个世界一点都不伟大，也没有伟大的上帝。但是我不觉得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反对我们活得真的很痛苦，我们活得很辛苦。包括你是最漂亮的模特儿，最漂亮的电影明星，包括你有钱，各位，我不是嫉妒。这范长老昨天讲的真是几句话讲的那么清楚，富有的人并不快乐，我不嫉妒他们，我也希望我很有钱。漂亮的人并不快乐，我不嫉妒他们，我羡慕他们，我也恭喜称赞他们。有学问有道德的人，那都是神的恩典。但是这些恩典如果没有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伟大，这些恩典不会叫我们更快乐，会刺激我们一下。我们求主帮助各位，人有罪，人活得很痛苦，不是只有我，不是我们基督徒对非基督讲的而已，我们基督徒也是。我觉得快乐的基督徒也不太多，也就是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有罪，愿意对付自己的罪恶，愿意让神的十字架来破碎我们的，也就是愿意信上帝的也非常少。哎呀，我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肉体总喜欢无限的自恋和自爱，无限的自恋和自爱，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我怎么样死得快一点。就是我网上各位这些都有啊。昨天是我们也听到了嘛，台湾美国都有凶案，然后这种家里的不和睦实在不是太特殊的情形，哪一家没有。我们不是在骂任何人，在圣经里面你从亚当夏娃的家庭看到也是，在圣经里看到好不容易我看到的可能最幸福的人家，大概就是以撒和利百家的，就是算是最幸福的了，比较没有那么多像大卫家甚至耶稣家里那么多的不和。利百家说过一句话，真的跟我们今天一样，哎，我儿子那个他娶的老婆叫我活不下去，我一点都不想活下去。婆媳之间纠纷，圣经也有。各位，圣经并不是一个那个党史啊， 共产党或国民党写的党史都是一片美言，可能也是一片谎言。圣经里把人的罪恶都写出来，目的不是叫我们灰心的，目的是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罪恶的人身上做的事是多么奇妙，给我们的盼望是多么的大。我们就算我们重生得救，也没有都变成圣徒，我们还是在挣扎，在痛苦，在疑惑，在彷徨，在焦虑中，我们都有。但是我们跟不信主的人不一样，我们认识上帝，就是你们的题目，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因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就有那个盼望。旧约也是一样，好，以色列人在埃及叫苦啊，我们很痛苦，就照神的一般，照我们一般想的，哦，有一群人在呼求我，你们要我救你，哎呦，你们有200万人呢，要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这要花很多力气，要救你们，要让你们过一个舒服一点的日子，不再做奴隶，那要看你们值不值得啊，我要评估一下，我要试一试。好，以色列人，你们这么苦，要我救你，好，我现在颁布律法，我颁布十诫，你们从今天开始遵守，遵守个3个月吧，5个月吧，3年5年了，我评估一下，我看一看，我觉得你们还不错，我就把你们救出来。各位，你到菲律宾来念大学，你申请美国的大学，你说哎呀，我实在很想去哈佛大学念书，哈佛大学会说，把你成绩单寄来，我们看一看，请几个推荐人推荐你一下，我看一看。或者说你们父母亲是薄熙来之类的，有足够的财力和权力，让他说好好，我们让你来，你有什么东西他会给你，你要够优秀，不够优秀没有人要你，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各位，这也不一定是错，我们要优秀的东西，我们要好的东西，我再一次说，只有上帝要我们这些烂，但是他不是让我们继续烂下去，好像很多诗歌讲的，好像很多道讲的。上帝爱我们，哦，我听过很多人这样讲，上帝爱我们，照我们的本相，照我们样子接纳我们，这是真的，我们是罪人，上帝就爱我们。可是上帝可不爱我们继续这样犯罪，很多人就是一副无赖的脸孔对世人说，我就是这样，怎么样，老子这样，上帝爱我。各位，神爱你是真的爱你，但是神爱你可不是叫你不改变的哦，神的爱要叫你改变的哦。哦，我也听过很多，包括我在神学院念，你们现在有没有念安德斯内格人那个基督教历代的爱观，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上一个世纪的，没有，20世纪初的一个瑞典神学家写的基督教的爱观，你们没看过这本书，观念大也都有。爱有两种，或者基本上有两种，一个叫 agape， 就是无条件的爱啊，另外还有一个叫什么 philia， 还有一个叫 eros 啊。上帝的爱就是 agape 的爱，可能你们老师都这样讲，对不起，我冒犯了。上帝的爱就是无条件的爱，上帝的爱就是他就是爱你，他就是爱你，不管你怎么样他都爱你。哎呀，神对你没有任何要求，就是把一切白白的给你，胡说，神什么时候对你没有要求的？我请问你，以色列，你要听，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神不要人爱他吗？神要人爱他，谁说神爱你不稀罕你爱不爱他的？神命令你要爱他，神命令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他，难不难？难极了，谁说神不要人爱他的？
谁说神对人没有要求的？神要人，神对人有最高的要求，而且达不到就死，就下地狱。这是律法，而且没有废掉哦。所以停止你的虚伪，你的不安是真的。我们每个人都该下地狱的，我们每个人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我们每个人都有非常负面的形象，所以很多人喜欢找几节经节来安慰自己不安的良心，然后我就这样烂下去，反正神爱我。神是爱你没有错，但神的爱不是叫你不改变。看到太多了，旧约新约，我们的主耶稣，一棵不结果子的树是要砍掉的。哦，没有，神只顾耕耘不顾收获，没关系，你就继续烂，你继续是长那些荆棘蒺藜，没有，要烧掉的。那我们怎么办呢？康牧师，你这样讲都变律法主义。没有，我们讲律法，我们同时讲福音，我们讲上帝无限的要求，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你要全心的爱，你要像大卫在神的恩典下，诗篇119篇，主，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我爱慕你的律法胜过金金，我思想你的律法甚至心碎。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哇，你每天早上一起来，哎呦，我想看圣经哦，然后你在这里听到的时候，哎呦，我好想看圣经，吃饭的时候也想，哎呦，我好想听神的话，哎呦，神，你给我下命令，你要去做什么事，要去哪里成，哎呦，神啊，请你跟我讲，我好想听啊。狗屁。我们很想看足球，我们很想出去玩，我们不想在这里听到，我们想逛街，那没有坏，只是人怎么可能爱上帝，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何等的爱看正足球，我没有，我到现在没为止没有哪一天什么时候哇就很积极主动的要排除万难把一切手下事丢掉就想看电视，我们看圣经没有，没有。想要看世界杯足球赛决赛有，想要看什么电影有，想要吃什么东西有，下流的东西更有了。我们强烈的想要做一件下流的事，这很多啊，我不必举例了吧。但爱上帝，爱上帝的律法，各位没有的，我们已经卖给罪了。但神要求我们爱他，神要我们爱他。法利赛人可以在外表上很爱主，遵守上帝一切的律法，但他内心缺少。各位，你要爱上帝，包括我们当中有传道人、神学生，你要爱上帝，你要爱世上的灵魂，你要爱不可爱的人，除非你不断地被上帝爱，被上帝的恩典感动。所以多认识主啊，你不认识主，你的服事会是虚假的，你的服事会是疲倦的。我看到最不信耶稣的人通常都是牧师，就是牧师，他们没有说不信，但是我觉得我碰到很多的牧师，如果神不怜悯我也会是这样，他们非常希望他的儿子将来是律师，是医生，如果他的儿子很没出息也做了神学院的学生，他会觉得很丢脸。我觉得很多的牧师没有以福音为乐，以拯救灵魂为乐，以侍奉主为乐。各位，因为他不太得到尊重。牧师是我，因为我是牧师，我这样骂牧师，说牧师。我们很多时候真的羡慕别人有大房子，为什么我不能有大房子？别人有漂亮的很高的收入，别人出去跟别人出去可以坐头等舱、商务舱，怎么我总是坐经济舱？而且出去坐飞机已经不错了，为什么别人得到那么多的尊重我没有？是很多的牧师会讲服侍主喜乐无比，口头上讲，很多神学生久而久之也是这样。这两天实在我
我不能不常常责备神学院，我自己在神学院教书，神学院的老师给学生一个观念，给学生一个真实的观念，福音并不是最美好的，耶稣基督拯救并不是最美好的，在哈佛大学教书是最美好的，能够在美国神学学会发表演说发表论文的是最美好的。你们的老师给你们的观念都是天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烂的人才去牧会，棒的人做神学家。所以今天华人教会里缺少牧师，因为神学院里面普遍给人的观念就是啊，要会写论文，要会写报告，祷告不放在心上，传福音不放在心上，彼此相爱不放在心上。求主怜悯，我希望我也能爱神学院的老师，因为我也在神学院教书。求主让我没有骄傲，如果有求主赦免。各位，我劝各位，不管是不是神学生，甚至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多认识主的爱，多认识我们的主。保罗自己讲的，我讲的不是我自己讲的话，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倒失落了。那些大牧师，那些很会讲道的，也可能很会讲，但他心里并不真的渴慕主。Come on， 弟兄姐妹，有钱是很快乐的事。Come on， 弟兄姐妹，长得漂亮是很高兴的事。Come on， 弟兄姐妹，得天独厚，在哈佛大学拿奖学金是很高兴的事。Come on， 现在请头等舱的旅客先出来，你出来，大家都在看你，很得意耶。让我们不要虚伪，这些事是很高兴的。所以你需要求圣灵光照你，你能看到神对你说好，那胜过这一切才是真的。你没有被神称义，你没有得到因信称义的喜乐，你没有常常得到这样的喜乐，你哪里可能看万事如粪土？你看上帝如粪土，万事如黄金。各位，我们现在在传福音，我们现在跟爱华团契人传福音，对你们和你们要去传福音的对象都一样。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最现实的，你说信听到信福音信耶稣，对不起，如果张先生今天是把所有的资源收回，你们自己在一个穷地方聚会，小地方聚会，没有任何的钱，我不知道爱华团契还有多少人会来，我不知道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处，我们还信不信耶稣？更不要说如果信耶稣要杀头，我们还信不信？如果你不知道上帝的美好，各位，我们信不下去的，一秒钟都信不下去。如果你不知道基督的美好，做神儿女的荣耀，你一秒钟都信不下去。我看过很多的属灵书籍，我被很多的讲道感动过，我听过很多诗歌而流泪，我听过很多人抛头颅洒热血到中国来传道的，我听过，我看过，不止中国，很多地方都是。各位，那些东西都很好，但是如果神不继续用他的爱感动我，那些东西到最后都是空的。那些东西你也想去啊，我也回中国去传福音，我也去台湾传福音，然后你看到现实的社会，你看到现实的情形，你没有看到神迹奇事，你没有讲一篇道三千五千人悔改，你的成就感人对你的称赞都没有，久而久之你疲倦。传道人的虚伪常常是比共产党的虚伪还要多，都在讲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各位，我们讲的是真实，但我不能证明给你看，我不能把天堂的美好给你，我不能把圣灵的果子给你，但是我知道那是真的。我们求圣灵帮助大家，我们求圣灵帮助 神对以色列人说的并不是你要我救你，你要我把你带到流奶与蜜之地，你表现好一点，我先颁布律法，你给我遵行，遵行了三个月、五个月、三年、五年、三十五年、五十年，甚至我们像其他宗教一样，像佛教一样，你积了够多的功德，我带你上西天，或者带你到乐园。各位，没有，以色列人还没有遵行一条律法，律法那时候根本还没颁布。以色列还没有做一件善事，跟我们昨天讲的雅各一样，没有做一件善事。以色列还没有做任何的好处，没有遵行一条律法，耶和华就用他伸出来的膀臂和大能手把他们救出来。是把他们救出来以后，是给他们恩典以后，是给他们吃玛拿以后，是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以后，带到西乃山底下再颁布律法。各位，你要遵守上帝的律法，爱的律法，爱人如己，饶恕人七十个七次，过圣洁的生活。你必须不断地知道你是一个蒙恩的人。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这些是什么意思，问你这些律法是什么意思，他没有讲不可杀人什么意思，不可奸淫什么意思，他甚至没有讲这些律法意思就是让你全心的爱神爱人，这都是律法的意思。他讲律法的意思是什么？律法的意思是我是一个罪人，上帝救我，或者说律法的基础是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做罪恶的奴仆，我们在埃及，我们在罪恶的权势下非常痛苦，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求圣灵把神的话不断放在我们心里，你们也为你们的牧师祷告，为你们的传道祷告，为你们神学院的老师祷告，为范长老为我祷告，让我们不要忘记，让圣灵在我们心里越来越清楚，我们不要变成神棍，我们不要能够讲上帝的道而心里对上帝的信心没有，我们不要能够讲上帝的爱而心里不知道上帝的爱在哪。如果是这样，我们经历不管是患难或者舒适，都会叫我们慢慢远离主。哦，你看你都会念这段话，罗马书第五章，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我们基督徒欢欢喜喜的，随时欢欢喜喜的，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各位，患难不一定生忍耐，患难照毛主席的话，患难就是压迫，压迫生反抗，患难不一定生忍耐，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不太好懂，老练就是一个美好的个性，忍耐也不一定生美好的个性，忍耐可以产生愤世嫉俗，忍耐可以产生咬紧牙关但是极其虚伪的，不是个性而是虚伪。忍耐患难可以叫人成为一个妓女，在被人虐待被人伤害的时候笑脸迎人，他并没有美好的个性。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各位，老练不一定生盼望。很多人在苦难中间，在痛苦当中毫无盼望，过一天算一天。我不知道印尼加尔各答的贫民区的人有没有盼望，人间每件事情 每件痛苦患难生忍耐，能够变成好的忍耐，忍耐生老练，能够产生好的个性，老练生盼望，那都是因为我们认识上帝。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什么叫盼望不至于羞耻？各位，盼望常常至于羞耻。你跟你的女朋友约会，在电影院，电影院某个电影院十点见面，你9:50、9:30就到了，你在盼望着盼望他来，你一直在盼望盼望，你终于看到他来了，但是他牵着另外一个男人的手，那叫盼望变成羞耻。这世界有太多盼望，我盼望，我希望我能够拿到博士，结果你当不了。我盼望，我希望他能够嫁给我，结果他拒绝你。我盼望，我希望得到这个工作，我没有得到工作。我不是在谈政治，可能各位比我懂得多。人类历史上一个很大的盼望，后来完全变成羞耻，我认为就是19世纪到21世纪没有停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运动，一个要把人间一切的不公平和眼泪都擦掉的一个运动，共产主义。各位，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年轻人从中国出来的对共产主义有什么印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理想，消除一切的不平等。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听到这些，都已经没有反应了，完全忘记了，不要说连讽刺都不讽刺了。各位，你去看一下19世纪旧恶的那些小说，你看到看那个时候在俄国的那个贫富那么巨大的悬殊之下的人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不只是19世纪，其实更早就有。大道之谐音也，天下为公。祸起于地，不必藏于己。个人不是只爱自己的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一个很理想的社会，人和人之间没有逼迫，没有剥削，没有伤害，没有铁栏杆，没有锁链，没有一个人说有一个东西是自己。这很好的一个理想，这理想因为没有上帝，我不知道流了多少血，不知道造成多少罪恶，而且继续在罪恶。盼望不一定不至于羞愧，盼望会有羞愧。但是如果在罪恶的世界，包括患难，包括痛苦，包括一切幸与不幸，好与不好的事，在我们身上都产生美好，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没有圣灵把神的爱放在你心里，浇灌在你心里，你开不出，你结不出忍耐的果子，老练的果子，盼望的果子，荣耀而不羞耻的果子。各位，我们人是芦苇，承担不了什么，并不是我们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是出于神，他叫我们成为一个新约的执事，是根据圣灵，不是根据字句。这是哥林多后书3章的话。当然我们可以说，我做牧师不能靠自己，要靠圣灵，但是保罗的意思不是牧师，保罗的意思是每一个基督徒要承担神给你的工作，都必须不断地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福音。所以我喜欢听福音，我也不懂得为什么 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神学院都讲到说，福音，简单的福音，那个是给入门的人听，这个晋升的课程，深入的课程，那都要给认识主很久的基督徒听。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人有这个观念，我从来不知道有哪一个神学家，好的神学家，哪一个教会是不需要听福音的。保罗对罗马，对罗马人，那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对罗马教会，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保罗所有的书信，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谁说基督徒不要听福音的？基督徒跟每个人一样，甚至我觉得牧师需要强烈的听到福音是什么，而且福音是丰富的。福音包括我昨天晚上讲到的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呼召，都在福音里面。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是基督耶稣，福音是上帝对列祖的应许，福音是神为我们所做的事。律法是do，你给我做；福音是done，神为你做成。我们感谢主，神为我们做成了一切，但是做成的一切要实现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主，我们还是需要求主帮助，不是还是，我们更要求主帮助。愿主赐给我们圣灵保惠师，愿主让我们在艰难困苦或者平顺的时候都一样。我刚才有讲，有人是能够处丰富，不能处卑贱；有人处卑贱，不能处丰富；就有人能共富贵，不能共患难。我们在富贵的时候，可能因为骄傲自大而忘记神；我们在贫穷的时候，可能因为太艰难而咒诅神，都可能远离主。但是如果有圣灵，我们在每一个情形下，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更坚定地信靠我们的上帝。我们不但希望信靠上帝，我们希望一代一代的信靠上帝。我非常希望爱华团契的弟兄姐妹，各位，你们是非常有福气。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你们有没有福气，也许你们不觉得。我说真的，心里的话，在这里，尤其如果以后，对不起啊，张先生聘你们，然后问你信耶稣好不好，你一定说好极了，不好他就是不聘你的，糟糕了。各位，你是不是因为能够找到一个工作有收入，你是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各位，我必须说，每一件事都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一件事。钱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爱隔绝，穷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哦，魔鬼不必拿这个世界来引诱我们了。魔鬼拿一点小小的，我让你勉励三天，你不要信耶稣好吗？好好，三秒钟也可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求神也让我们能够记得我们曾经做过努力。而且当我们看上帝话的时候，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常常做努力。你不要忘记，以色列在旷野几乎是天天想回埃及，几乎是碰到一点艰难就想回埃及。哦，你说好吗？这是在患难中，他们富贵就不会想回埃及了。生命记应该是第八章讲，以后你们到了 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你们要谨慎，你要小心。以色列人在旷野在缺乏的时候，想回埃及，想再做奴隶。加拉太书保罗也讲，你们怎么又想去做奴隶了？做罪的奴隶，做律法的奴隶，做肉体的奴隶。当我们丰富的时候一样，申命记第八章第十二节，神把你带到流奶与蜜之地。有一天你自己创业了，你有钱了，你丰富了，也是神给你的恩典，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哈利路亚，阿们。我希望我们什么东西都加增，你的美丽加增，你的聪明加增，你的寿命加增，你的财富加增，这是好事，不是坏事。但是恐怕你全部都加增了，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旷野的时候你会忘记上帝，富裕的时候你也会忘记上帝，成功的时候你会忘记上帝，失败的时候你也会忘记上帝。相反的，我们希望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不忘记上帝，而且渴慕而且寻求上帝。求主让我们渴慕寻求神。我们唱的诗歌里面有我们不再寻找，那个意思是不在耶和华之外寻找。可是对耶和华，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我希望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我希望我们越服侍上帝，我们对上帝越渴慕，我们越寻求神，我们不会觉得对神厌烦了，我们不会觉得神的丰富没有了，我们渴慕。举一个类似的例子，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不管已经结婚或还没有结婚，将来你对你的配偶能够越来越喜悦他，这几乎也是神话。很多夫妻越久就越冷冰冰的。同样你认识上帝，我们求主让我们生活里面更积极，包括对配偶，你真是好。怎么会真是好？人都越来越老，越来越丑，越来越笨，我们肉体一天天朽坏，内心一天心死。你要更认识上帝，更渴慕上帝。饥渴慕义的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那个对上帝厌倦不得已来服侍，如果不能表现一下自己，不要服侍。我求主恩待你，让你看到上帝的美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怜悯我，也怜悯我们这个团契。我们在这个地方很好，我们被照顾的也相当好。主，愿主的美好在我们心里成为真实，成为根基，成为真实的根基，让我们对你的信仰、你的美好、你的慈爱、你的权柄、你的善良、你一切的美好，因着耶稣的十字架，因着神的话，因着圣灵的感动，使我们不是在说谎，不是在说口头禅，不是在顺口讲出来，而是圣灵让我们心里一起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是多么的美好，使我们在真实的越来越多认识你，见证你，圣灵在我们心里见证你美好的时候，我们就不断地在人的讽刺、魔鬼的攻击，甚至自己的摇动怀疑当中，不断地人对我们说，甚至我们自己有的时候都会说，你的神在哪里？主啊，求主让我们能够说，我们的主坐在宝座上绝不动摇，我们的主住在我们的教会里绝不动摇，我们的主住在我们心里。主，我心有空处为你，你是我的主，我渴慕你，请你来做王。奉主的名祷告。